好，感谢主啊！今天早上玩了一个乌龙哈，因为我本来八点来钟去办公室灵修，也做灵修分享，结果我看时间快到，把发出来了灵修，结果呢，谁知道有人去办公室把我反锁在里面了，所以我发现我出不来了，后来我打了一个鬼子，哎，不行，他再来开一次，时间来不及了。后来我突然想到，哎，打电话给那个管理处，然后保安大叔就赶快坐电梯上来帮我开门，把我放出来了。所以就赶过来了，所以呢，这个好人生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哈，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欧洲杯有很多乌龙球啊，所以感谢主啊。好，那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罗马书哈，那罗马书大纲呢，那我们就我们很快看看这个大纲。我们说第一部分是关于引言部分哈，主题。第二部分呢，从第二点到第四点是指讲普天下人的罪恶，然后呢，从第五点开始哈，到第七点啊，我都是讲什么讲，或者叫因应称义的这个内涵是什么？这是在用亚伯拉罕来为例，从第五、第六、第七讲因应称义的这个内涵，然后从第八点讲因应称义的结果，第九点讲因应称义的原理，这个很重要。当然这些呢都是有点抽象，但是这些真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然后到了第十点呢，讲因应称义的落实，我们最近在讲呢，因应称义让我们脱离罪，因应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就像我们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缘故哈，我们在家里面被限制很多的自由，是不是啊？那我们的罪捆绑我们，那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规定也把我们捆绑着，然后没有办法得到更真正的自由。那感谢主，我们今天主日来到现场了，我们活在圣灵里，圣灵来让我们就把我们从这种瞎子当中、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就让我们开始享受自由，享受生命的活力。所以这个是我跟你讲啊，很多时候要注重这个点啊。我们发现很多人这个很关键点是什么呢？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多少年，无论你说信耶稣多少年，当然如果没有圣灵的那个生命，没有圣灵的重生，没有圣灵在你身上那个生命的活泼性，你的生命永远是死的，永远是一个宗教徒而已。你没有办法圣徒相通，你没有办法在真理里面去更好的领受上帝全备的那个真理。所以我们要祈求主的带领，这个圣灵的工作。好，这是我们活在圣灵里，今天我们会讲，会把它结束。当然11、12点会讲到什么呢？讲到是犹太人因不幸被弃绝。其实反面讲什么是神本来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大家注意啊，在解经学上你一定要把这个选民跟子民要分开，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解经学上好，他把以色列人当作一个整体，不加区分的对等教会。当然他又知道以色列没有全部得救，但是他又把旧约时代以色列整个整体的机制跟新约的教会的机制等同起来来解经，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要把以色列的选民是一个整体，他跟教会有所预表，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在以色列里面那个选民，这是一个民族，到一个里面有属灵的应许，透过他们把神的诸约律法礼仪典章把它给显明出来，启示出来，但是他不能等同于新约的教会，因为只有以色列里面选民部分的那里边的子民，才能够跟今天的教会是等同的。千万不要把这个范围扩大。我们知道，所以很多我认为长老会的为什么对无形教会跟有形教会之间，他把这有形教会为什么扩大成包括一些非信徒在里面呢？用圣约的概念。圣约的概念，他把这个以色列选民的这个集体的这个管理的机制，他属灵的机制没有问题，他认为被主所保全、所买赎回来的。但他治理的形式里面，他又把这个以色列这个选民的这个概念跟那个新约教会的这个概念有所等同，但他不是完全等同，但他有所等同之后，就导致了一些神学上的一些挑战。这个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犹太人，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这个很挑战很大的，关于预定论的问题，关于上帝的永不改变的谕旨 跟历史的救赎的这个事件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有时候我们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证据。好，所以我们在九到十一章要讲到预定论的问题，讲到上帝起初拣选以色列为他的选民，那选民里面有一部分是他的子民，但是我们很多以色列的不幸选民他们是被拒绝的子民，被选民被选拒绝的选民，而非真正的子民，唯有那些们拣选的们应许的儿女他们得救了，包括以色列的子民，也包括外邦的子民，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拯救。然后这是我们九到十一章，然后紧接着我们到十三章开始讲，十三点里面十二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因信称义的生活从十二章到十五章，十五章的十三节开始，十四节开始，保罗用他的生命不但见证出上帝的永恒的真理，也见证出他因信称义的那个生命和生活。保罗这样传讲了，保罗也是这样活出来的，他也是这样见证的。虽然保罗也承认自己的软弱，软弱也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今天会讲这个问题也会有一点好，有借语和问安。那我们呢，我们说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我今天在默想的时候你知道吗，律法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金金所做成的那个手铐。手铐什么概念，我记得哪一天我带我放学时我带我小女儿哈，说那个新村的时候刚刚看到一个人呢被手铐铐着坐在那个马那个桥头，有几个公安看着他，那我女儿一看，哇，对，这个是犯罪的人了，一看到那个手铐戴在手上肯定是犯罪了，或者犯什么事情被抓到了，就在那里。好，我们说这个律法本身让你知罪，让你知道你是被捆绑的，那还不够，律法还有什么问题呢，到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的。好，因着我们脱离罪罪恶怎么显明，就借着律法显明我们是有罪的人，是让我们知罪。好，我一看这个手上戴了个手铐，我这个是犯罪的。好，结果呢还有一个问题来呢，第七章就来了，律法像什么呢，你被手铐铐住你不是挣扎吗，越挣扎你应该明白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被手铐铐过哈，有人被手铐铐过哈，那个一铐你铐住本身你证明你有罪了，正常情况下好，你冤枉的不算好，我们正常你犯罪了你就被手铐铐住，铐住之后呢，那你靠着肉体挣扎，你一挣扎你越挣扎那个它是反扣的对不对啊，你一挣扎咔嚓一下就把你什么扣得更紧，是不是，你每挣扎一下咔嚓一下又把你扣得更紧一点，就反扣回来。所以就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如果你想靠肉体得胜律法受律法过圣洁生活一定是失败的，而且呢会捆绑你更紧。这就是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当我们先靠肉体守律法的时候过得胜的生活，律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先靠你自己的肉身的能力去守住律法过圣洁生活，就像你被手铐铐住之后你每一次想挣扎一次你就被那个捆绑的更厉害一点，你每想挣扎一次你最后又被扣一扣紧一扣，一直到你最后没有办法动了，无法脱离，连你活动的空间也没有了，这就是什么，你开始就犯罪跌倒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律法就是像那个你说那个手铐用什么高阶的材料做的非常好的手铐，是金金做的，确实它让你看到，你看到你在被戴手铐，你知道你是有罪的。这是第六章让我们应当能脱离罪恶。我们在这个病毒期间也好，这个我们说我们被关在家里，我们知道还是总是有两个东西困扰我们，一个是我们的罪，你可以在家里不出来，你还可以胡思乱想，你还有很多的邪情私欲，很多的嫉妒纷争，很多的羡慕嫉妒恨在你里边搅扰你，然后你越挣扎你发现你越没办法脱离那个罪的辖制。这是第六章第七章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悲惨的状况。如果基督徒全靠这些东西也是不行的，也是没有办法来靠主胜过这些律法所定位我们的不可以做的，或者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到了第八章，我们说感谢主，圣灵来了，圣灵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透过神的灵，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应神义之人身上的工作。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已经看完了，是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大家注意好，这个绝对，你知道吗？希伯来书里面，我这几天这段时间在灵修希伯来书哈，神一直给我们有另外一个安息是什么？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上帝歇了自己的功。安息日，以色列出埃及，靠着主的恩典来纪念，再纪念那个伟大的安息日。其实什么呢？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恶人必不得享安息，当你歇了自己的功，不再靠自己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白白的恩典，完全的恩典，你称义了，你得生命了，你脱离罪和死的什么律了。这个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大家一定要记得，完全是上帝他做成他白白的恩典。这个是一直到你歇了自己的功，你自己终于承认自己的败坏和无能，承认自己是完全堕落的，承认自己是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的拯救的那个预备的条件，你都不可能，所以你就得救了。所以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期来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看到没有？所以任何人你不可能靠自己的任何的努力来配合上帝的恩典，你只能死路一条。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来自尘土，归回尘土。我们在世上的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圣洁圣灵的殿，感谢主，上帝的宝血买主来，使我们罪神灭绝了，致死了我们身体里面的恶行。但是毕竟我们的身体还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还有一个肉体中有个犯罪的律存在我们的这个肉体当中。所以呢，就是你看这个原理是什么，就是知道我们不能行的，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人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借着死败坏长死权的，他唯一的一个没有罪的却为我们死了，而且耶稣基督确实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罪却被受咒诅的，他真的被咒诅了，他真的下阴间了。新约讲到阴间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死完以后所在的地方，等候将来的审判，去到永远的火湖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真的被挂在木头上，承担了所有的他的子民应该承担的那个咒诅，是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所以呢，耶稣基督真的被这咒诅之后，他真的被神离弃了，他真的肉身下到了什么，灵魂下到了什么，灵肉身都下到，这他的灵魂下到那个阴间去了，他承担了咒诅，他承担那个咒诅。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律法的意义是耶稣基督成为罪人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使律法的成就在我们的不随从肉体就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看过这个，所以爱随从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哎，圣灵重生了我们在基督里边，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属于基督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不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是我们在生命所面对的，当然还不够。那我们怎么就证明用你的果子来验证出你的生命出来？所以呢，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生命平安之后，那我们知道我们确认我们属基督的，这个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一个得救确据。那这个是好，第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我们是第一个阶段，圣灵进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神说你吃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亚当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死了没有？他死了，他灵魂死亡，他的肉身也死了，不过呢还在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为什么？ 我们这种就像那个你把那个树枝啊从树上折下来了，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但是它的看起来还是青绿的，当时摘下来你看还是有水分的，对不对？只不过呢它是其实它外表有水分，其实这个树枝已经注定什么死亡了，它的生命力已经马上没有了，它马上没有，而且呢它的身体也会渐渐的死亡，有一天就死亡，这个都是在那一刻确实是必定死。那感谢主，我们现在借着圣灵重生呢，他把我们那个灵魂的生命给激发出来，让我们重生，而且让我们逼死的，咱们下面又看到吗，他也是什么，大家注意，也圣灵我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就是他是次序而已，不是先后的时间概念。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知道吗，当我们悔改认罪，圣灵的重生的功效在我们里面发生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必死的身体就活过来了，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什么殿，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不是说神赦免你肉体里边我们生命当中 98% 的罪，留了 2% 的罪还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等了将来耶稣来了把你的 2% 的罪彻底洗清洗干净，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到我们每一次经历认罪悔改，经历耶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是被主彻底洁净了，我们被称义了，我们是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脱离罪了，我们也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但是我们还有肉身的存在，所以我们还会受到罪的引诱，所以我们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常常是当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守律法的时候，诫命就活了，罪就起来引诱我们，我们就死了，我们就犯罪跌倒了。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已经给我们明白这个原理，当你每一次想靠律法胜过罪恶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必败无疑的，一定是必败无疑的，你越挣扎你越被捆绑的越厉害，因为什么，不是律法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肉体的软弱，肉身的不完全，这个不是说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上帝没有把我们洗干净，在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还遗留了罪恶在里面，不是的，因为你借着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时候，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了，你的罪身本身已经灭绝了，你的身体已经不是罪身了，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了，是被耶稣就买赎回来了，一定要区分出来，罪身在耶稣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是罪身，是没有圣灵的，所以当你信了主的那一刻，真正被神重生之后，你不再是罪身的形状，你已经成为一个被主保守所埋首回来那个圣洁的身体，但是你的肉身客观的软弱性还存在着，肉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的客观存在，你看不见但它是存在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这是算着好。等一会我们看到这好，但是圣灵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你要把你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再把身子献给罪做什么不义的器具。这个是基督徒每一天需要去靠着主来做你的一个觉知，靠着圣灵给你的这个能力。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做一个选择，当然这个都在上帝的命令里面了，你的选择会检验出你的灵性，你的灵性需要被修理了，对，先会让你选择顺从肉体的情欲去犯罪，意味着下一次这一次的修理来临了，管教来临了，哎，如果神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感谢主你已经合他心意，他让你继续往前走，登上一个新的高峰，好，感谢主你选择得胜，上帝在陪伴着我们，再让我们一起经历着他，这个很奇妙。好，这个是第五，是什么，圣灵带领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我们靠着圣灵，虽然肢体中有个犯罪的律，但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我里面那个被基督重生的生命喜欢神的律，那我靠我自己我就失败，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 在耶稣基督里边就脱离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了一辈子基督，永远只是一个宗教徒？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里边，很多人解经把它混在一起哈，讲希伯来的弟兄们是保罗啊，不是那个可能是保罗，也不一定是保罗了哈，就是那个神的仆人，他知道希伯来的单人当中，很多人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选子民，真的不一定。所以有些人也说信耶和华神，甚至也信耶稣，他们也有，但是要外邦人行隔离。所以那些犹太人也不见得还真的是基督徒，他们是宗教徒，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圣灵的那个真正的工作。圣灵的恩膏也确实没有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的果效，表面上看是跟子民拜这个麦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拜子是没有子粒的，没有内容的，更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现在我们来，让我们彼此靠着身体，就是身体的恶行。从而第六点，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也是神的后嗣。这个是上帝在每个儿女上所做成的工作，你知道吗？就像我前几天跟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们分享说，哎，如果你今天爸爸一见到你爸爸说，爸爸你不是我爸爸，你爸爸高兴吗？孩子的生命的本能，他就能够知道谁是我妈妈，谁是我的爸爸。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一个原理，一个这个公式来说出来，但确实是生命的本能也好，耳濡目染的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每次我遇到一些弟兄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地跟我说，哇，感谢主啊，今天我的孩子终于第一次叫爸爸了。其实有什么了不起啊，迟早都会叫你爸爸的，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但实际上第一次叫你的时候你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他懂得来什么显明出印证出他是你的儿子了，他也收到这个信息了，你很开心。其实没有叫你之前他也认出你是他爸爸了，只不过呢第一次的口头上能够宣告你是我爸爸，你很自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与我们同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时候也有什么？我们也开始，我们的心开始能够与基督心为心了，开始摸着圣灵的那个感动，这个很奇妙，这个奇妙。所以呢，我们干什么？我们同时神的爱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名字就从这八章十七节来的哈。我们是神的爱女，而且是吧？与基督是神的后嗣，而且与基督同作什么后嗣？大家注意，一定要记得，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被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好，圣灵到我们的患难中的时候，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和安慰。这个第八节前面我们说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什么？从了十八节，你想一想，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了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属。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看到没有？这里什么意思？这里的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得救的基督徒，但绝对不是不会面对患难。那我们说基督徒面对患难有几种可能性？本身你的肉体是软弱的，那在我们肢体中还有犯罪的律。我们说永远我们要明白，基督徒活在地上第一困扰我们的是我们的罪，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自己的罪，别的弟兄姐妹的罪，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和痛苦。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就更会给我们带来苦难，这个我们毫无疑问。这第一个， 带来的一个困难，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罪。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罪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难，再加上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肉体的本身的软弱，不一定是罪，你生病啊，甚至你得到各种，有的病当然是因为罪有关系，有的罪真的不一定是，有的病不一定跟罪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那再加上什么呢？我们知道受苦的最高一个境界是为义受什么逼迫，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被这个世界恨恶，我们为义受逼迫，这是最高的一个受苦的境界。所以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是为什么这个经文我很喜欢，这个经文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受到之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到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什么荣耀。你看到没有？我们知道这一起受到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世界不信主的当然毫无疑问的叹息劳苦，特别惧怕死亡。所以这就是说神反而是说要救我们，他特别什么要救我们这些因害怕死亡而为奴仆的人，释放了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世人更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在中国说你最好不要谈什么，不要谈死这个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甚至你在中国的什么很多的地方那个电梯，对不对，提到那个四的时候最好你不要写四，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电梯里面三 A 啊，就把那个四给什么给避免了，是不是？是四，是三 A， 四楼三 A， 所以很多都不敢，世人什么害怕谈死亡的事情，基督徒就可以坦然面对了，坦然面对。所以呢，但我们知道一切受到之物，你看第十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看到没有？其实我们今天你要知道吗？所以很多姐妹说：“哎呀，这个世界要上帝的公义，为什么不能让这个世界一下子把邪恶都扫除掉呢？为什么不能让这个世界一下子充满着公义和和平呢？”如果这样的话，你还有指望吗？你还有盼望吗？你还盼望基督再来吗？所以怪不得我们在地上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现在跟整个的宗教大联合到地上实现一个什么叫新纪元运动，在地上实现人类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个跟我们信仰是背道而驰的，是抵挡基督的，这是异端的。那我们说这就是上面一个节前说的，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要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说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身体得赎，基督再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肉身的软弱就没有了，我们的血气的身体会复活这个属灵的身体，对不对？我们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那个盼望是真的。但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两个确认的一个东西，上帝给我们有两个确实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第一是什么？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的信心的教点是放在神的预定的旨意上，不改变，不是出爱反爱的，绝对不是跟着人类的步伐，不是跟着人类的历史来调整他的预定的旨意的，没有的。神的预旨是超越时空的，在永恒里的预定，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见证显明上帝他永恒的旨意。好，第二个，上帝担心人类的软弱呢，担心他的儿女的软弱，他有什么呢？他指着自己起誓为证，这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记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情，哪一个两件不能更改的事情呢？第一是上帝他所预定的旨意永不改变，第二 他又怕我们软，知道我们会有软弱。亚伯拉罕也如此，他真的有软弱过，他真的不相信，他跟撒拉会生一个以撒，所以他说呢，老仆人的儿子送我的儿子，神说不算，从你本身生的，好，从我本身生的，那就跟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也不算，就给人类带来灾难。要从你和撒拉所生的，他也有软弱，也有跌倒，所以神就什么指着自己启示来确认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的，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指望是放在神永不改变的旨意上。如果你还觉得会有动摇，神又指着自己起说，论福福，我们赐大福给你。所以阿青姊妹这个礼拜才知道说我的名字以为信主之后改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小组说，他说哎呀，张老师，我以为你的名字信主之后改的名字，原来不是啊。当然不是，早就神预定了。所以我的微信的头像的名字就是大福，就用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是大福给你。你论子孙，我不要叫你的儿女眼海边的沙念多，天的心那么多。所以上帝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神一，他应许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有软弱怎么办呢？他就指着自己起誓，实在没有比他更大的，就自己起誓，以这两个为证，以起誓为证来证明这两个是不能更改的。神这旨意不更改，神又在他旨意上又起誓为证，再加上一个确认，所以我们的指望是在这里，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盼望基督的再来，懂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叹息劳苦，不要奇怪，在这个不信主的世界充满罪恶，不要感到愤愤不平，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的罪恶恨恶它，但是我们不要不平，我们先是属于耶和华，我们就默然不语，然后我们就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抵挡罪恶是应该的，我们斥责罪恶是应该的，我们悔改罪恶是应该的，但我们不要为打抱不平，这个世界不会公平的，相对公平而已，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混乱是在神的命令之下的，包括我们基督徒现在还有很多的软弱、叹息、劳苦、失败、跌倒，人人都在上帝的眷顾之下的。关键有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那你就一直会沉沦，你在教会里面也会沉沦，你整天听到也会沉沦，你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你心门只有。但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你在进步，在恩典中哪怕失败跌倒了，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但恶人却越久越恶。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好，这个我们第七点，我向大家多思考哈。第七点是很多基督徒忽略的，基督徒因为在罗马书在得胜的凯歌这一章里面，在第18节到25节讲到了基督徒在得救的基督徒的肉身的缺陷里面所带来的叹息和劳苦，但是这个不是让你绝望，是让你更加盼望身体得赎，盼望基督再来，他一定再来。所以就是基督徒要明白，我们是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我们不要忽略历史，我们不是抱怨历史，我们不要说如今的日子、过去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这都不智慧的，知道吗？不要老是沉迷说哎呀，我要只是活在五年前就好了，哎呀，如果我活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就好了，那也不好，活在什么斯大林时代啊，那都同一个时代好像啊，你活在什么唐朝那个时代你就好了，一样罪恶的。不要抱怨，接纳上帝现在给你带领的这个环境条件，然后靠得住往前走。我们会有有遗憾的地方，我们会有很多缺憾，为什么叫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一定有，大家要接纳，接纳你身边不完美的那个配偶，接纳你身边那个不完美的父母，哪怕是基督徒，不完美的孩子，不完美的同工，不完美的弟兄姐妹， 然后怎么靠着主来往前走去得胜。好，这是第八章第九，还有没有更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好，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在这个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连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经历一同叹息一同劳苦，是等着身体得赎。好吧，那我就接受吧，接受之后我就什么开始吗？开始沉沦吗？开始反正我肉体已经有肉体犯罪的律，反正我靠我自己不行了，干脆我就什么自甘沉沦嘛。不对，为什么呢？圣灵不但给你这个复活的盼望和安慰，而且圣灵帮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所以这就是我前天灵修分享的时候讲到，基督徒有两个灵丹妙药，在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有两个妙药。第一是祈求圣灵赐给他的真道给我们，他的真理使我们承认成圣，他的真理每天让我们心意更加变化，他的真理来，圣灵借着他的真道来帮助我们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给我们装备，给我们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基督徒的祷告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工而已，都错误的概念。祷告是上帝赐给基督徒的一个权柄，是可以胜过罪恶的一个权柄，是可以胜过试探的一个很有效的与神面对面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要注意，所以我们说好，有的地方说什么第26、27节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说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见他人心呢，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替圣徒祈求，就是我们。喂，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知道，我知道应该读圣经，但我也读不了了。我早上起来上班之前，我知道我应该灵修，但是我太困了，太累了。或者什么呢，我的因为这个缘故起来时间太晚了，我八点上班，我7:50才起床，你说还有时间灵修吗？上厕所很紧，你不能不去，早餐不吃，很多也不吃早餐，来不及了，早餐可以牺牲，物质的早餐牺牲，属灵早餐也牺牲了，就出门去了。一出门呢，结果遇到畸变人了，畸变人呢专门成什么，从远方来的，衣服也破个洞，饼也发霉了，说我从远方来的，好吧，给我点吃吃，叫我没吃早餐，你给我点早餐吃，吃完之后呢嘴就软短了，哪有什么嘴就软了，是不是啊？有什么，好吧，就跟你立约吧，立完约之后才发现，我原来不是哦，你们不是远方来的，他忘记了什么，忘记祷告了，神说的没有求问神，麻烦了。弟兄姐妹，是你说这个我也知道，我知道罗马书说的，我甚至早晨出门之前也没灵修也没祷告就赶出去工作了，哇，胆子好大，你好骄傲啊。不一定你的行事做多少，不说你要跪在那里一定要15分钟20分钟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才叫灵修，我不敢这样说，不在乎行事，但你出门之前你真的意识到今天最重要的是你个人灵修吗？真的你知道你出门之前开始工作之前应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吗？知道你今天所有的那口气那个生命的能力，那个才能说话的能力，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是你的开口吃饭的那个能力都从神来的吗？有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也知道了，但我还是很难。我承认有一弟兄姐妹呢在这里还能，他主啊，本来8点钟上班，我现在7:50了，我要起床了，赶快的上卫生间洗漱，早餐不吃，我早餐都牺牲了，哪有时间跟你灵修了，对不对啊？灵修就是一个任务而已嘛，今天晚一点完成也没关系嘛，下班再说吧。把灵修当成一个任务而已，当成一个侍奉的内容而已，就出门。但有的人在路上什么，哎呀，主啊，不行了，我今天这样糟糕的工作怎么办呢？哎，神说可以，没问题。为什么？这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哎，我承认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我旁边，或者哎，今天怎么老听到你一会儿你就叹息啊，哦，这有吗？真的有。 啊，麻烦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死定了，完了。有时候真的你已经没有力量读经了，也没有力量祷告了，也没有力量好好的去跟别人交通了，也没有力量再去什么讲道了。这个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讲哈，圣灵用说法叹息替我们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人，你会经历的，那个还是有希望的。要明白这个，我们要敏感一点，明白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你不要以为，哎呀，你怎么搞的？所以有时候人说，哎，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呢？有吗？是的，原来自己在一种牺牲，我的灵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什么那种发昏似的忧闷？看不见的那个黑暗，摸得着的黑暗，在你里面让你很绝望。没有关系，甚至求死，确实。你到一个阶段，一个黑暗的状态里面，求死的欲望都在强烈的发生，仍然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他儿女身上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圣灵里都不愿意祷告，你也不愿意读经，你不愿意去爱你身边的人，你不愿意爱你自己了，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儿女，他忍人在工作。对，为什么说圣灵说白叹息替我们祷告？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今天不让你们举手看一看了，就是你自己在这儿问问你的心里，是不是你经历过在非常绝望的那个生命状态里面的时候，圣灵甚至用说白叹息替你祷告。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跟他讨论，我说算了算了，你们就上天堂，我下地狱吧。我就从这句话你都有希望，证明你不甘心，你还相信有地狱，所以你比那些不信有地狱的人有希望。真的吗？我说拜拜，再见，朱莉再见。结果真的五年不再见，五年真的没有再见。等五年之后，他突然在另外一个地方打我电话，说张老师，哎，我是你吗？我等了你五年的电话终于来了。他说那天最后一次你说，我说你们上天堂，我下地狱吧。你说你冲着你这句话，我都对你抱有信心。为什么呢？你并不甘心。这个圣灵在显明出你内心的叹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一定要有信心，有圣灵的工作。好，对对。所以呢，这里当然这里边有点稍微有点挑战的预定预知的问题啊、我们不能够啊、再讲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当然，他这个。说次序也算一个次序，但是不是时间的先后，但只不过说预知预定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白它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神的预知是没有限量的，因为预知嘛，我可以知道一切，马后炮式的预知也可以，但我们知道没有预定是没有预知的，那个叫投机取巧，我们不多讲今天。所以我们说上帝为什么但他会保证我们，他预定所预知的人，他把我们预召出来，他让我们称义，让我们得荣耀，这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昨天灵修也读了这个经文，让我明白这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去明白的神奥秘的智慧，这是基础。十字架的救恩是对非信徒来说是一个入门级的上帝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你信靠福音白白得救，这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明白这些东西。但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不能像属灵的婴孩一样的一直保持那个状态，要长大成人，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然是小孩子会什么，会随着一教之分摇摆，会随从跟异端，所以你很容易被异端侵占，这就是因为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保罗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们讲智慧，就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去学习和明白的。你不明白这个，你要被建立，知道你明白就开始晋升，继续的明白更多的真理，这是 保罗说我一生传讲了两个重要的真理，一个是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而我在基督徒当中也讲智慧，就神奥秘的智慧，知其所以然，就是神在万事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荣耀，这个我们不能多讲，这是上帝伟大的工作和应许。这个我们，这个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确据，得救的确据很重要。好，第九个是圣灵引导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31到37节，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凯歌的伟大部分，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把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有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有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哇，这就叫得胜的凯歌。这里边我们知道是伟大的篇章，是圣灵引导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哪怕你现在被罪恶捆绑，你忍人有盼望，忍人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承认你的罪，悔改你的罪，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凡靠着主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我们到底。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确信，不要定义在人的身上，包括你信了主的人，也不要把你目光定在人的身上。你定在人的身上，有时候会让你绝望的，会让你没有任何的盼头。你人要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这里面说的神很重要，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让他为你们舍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喂，耶稣基督做的功效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绝对是从头到尾的保守，绝对不能靠，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能耐，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他已经把他整个的赐给了我们。所以这里边一系列的问号，对不对？什么问号？你看，首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一个宣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约书亚在那个打仗的路上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对不对？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哇，这个话一般呢，耶稣说我来帮助你们的已经够温柔，够让你信心，谁知道这家伙霸道的怎么说呢？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是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哇，好好威风呐、啊！那不是一般的威风。我做那个题目叫什么？叫道成肉身之前的人子，耶稣基督，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谁，神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有这个确定吗？你还抱怨上帝没有给你这个没有给你那个吗？你抱怨现在你的身边的人没有达到你的满意吗？是，客观是真的存在，有问题没问题，为他祷告，祈求神的工作，借着你的本分继续的去彼此的造就，该责备的责备，该劝勉的劝勉，该安慰的安慰，该欣赏的欣赏，该鼓励的鼓励。还有呢，然后呢，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看到没有？千万不要随便去控告人。再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哇，有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他已经替我们还在神的面前祈求，你放心。谁能说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哇，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号，对不对？ 我们说这里用的什么？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是，甚至神的仆人们说，我们为你的缘故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就连这个面对信仰生死存亡的那个生命状态，仍然还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这是基督徒得胜的凯歌，不是盲目的。我们不是在这里找讲成功神学，不是在这里讲什么传销类的，让你心里只要喊。以前我大哥被拉过去，他说，弟弟你一定要在广州，一定要什么呢，每天早上起来喊五分钟，我要发财，我要发财，我要发财，你喊声音越大越好，震耳欲聋越好，当然周围人也来跟你一起喊，那就更厉害了。喊，每天喊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将来一定发财。灵恩派人说大大张口，就上贼从着天，下贼从着地，没有头脑了。这都不是正确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有根有基的，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奇妙的救恩，他是实实在在的。你，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每天多点思想十字架，多点思想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多点想想耶稣在他话语里边有多少的真理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帮助我们，真实的带领我们成长。简单一点，我们发现我们信了主的人有时候心太复杂，太多的忧虑，头脑太聪明，总不敢相信，总不敢歇了自己的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立功赎罪，总不敢相信恩典哪有那么白白的，不太相信，甚至更加自我勉励说，免得在恩典中沉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会让自己懒惰啊。对，好像这个理性上有道理的。那如果你每天坚持每日灵修，每天跟上帝好好的去建立亲密的关系，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工作吧，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吧。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我跟你讲，你整天说教没有用的，你拿刀砍自己也没有用的。中国人叫头悬梁锥刺股，终于金榜题名又怎么样，人人会灭亡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灵引导帮助我们过。好，最后一个是圣灵保守我们缠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的。所以这就是最后两节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说，因为我无论，因为我深信，这里用的深信这个词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为什么？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基督在哪里？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主，他在哪里？在每个信主的人的生命当中，只要基督在，神的爱就在；只要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就与神的爱不会隔绝。愿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得胜的确据和信心，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其实我今天会把罗马书第八章印证我们活在圣灵里的这个伟大的一个信息，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你要感恩；你真的没有，你要紧张，你要祈求神的带领。如果你能够紧张了，还是感谢主；你藐视这些道了，你更麻烦，你听不懂，似懂非懂，那你麻木一点，那要小心，祈求主让你警醒起来。所以呢，那我们一点点回应是什么呢？回应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对圣灵的回应是不再顺从肉体， 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能靠肉体去挣扎。所以大家注意，我经常说那个律法就像那个纯金做的那个手铐，懂了吗？那个手铐让你想到你是有罪的。第二还告诉你不要自己挣扎，懂了吗？你看你自己挣扎你就什么呢，会倒扣似的把你一点点的捆绑，捆绑到一个程度你没有任何的生命的余地了，所以让你面对死亡的那个威胁。懂，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第六章告诉你不要在罪里边沉沦，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很难，我们知道我们很难。第二，我们也不再要靠自己的肉身去守律法胜过罪恶，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叫两个阶层，两个层次。好，第一，手铐铐在你手上知道你是有罪的。第二，千万不要自己挣扎，自己越挣扎会把你拘困的越厉害。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顺从肉体的时候是与神为敌，是不服神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不能得神的喜欢，带来的是死亡。这个死亡不是说你肉身又死亡了哈，不是基督说你又灭亡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就你在那件事情上你要败亡，你羞辱神的名，要经历一次上帝的管教，就是这样。没关系，上帝负完全的责任。相反，我们倒要顺从什么？圣灵，体贴圣灵，靠着圣灵之子圣灵的恶行，在我们不断的在里边所做想要做成的工作，然后呢带来的就是生命和平安，记住这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要经历，我们不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当然五个循环，对不对？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会有软弱和失败，但是上帝会给我们带来生命和平安。好，这个呢我想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呢就回应就结束哈，我们就开始准备什么呢因为这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章，还记得吗？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如果在学校待久一点，为什么我们前几年专门背了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一定要把这些经文移植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常常默想。现在孩子们说我现在背了不懂，没关系，只要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人，一点点一年懂一点点都可以，够你一辈子想。你把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只要你是一心称义的人，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成就他所命定的事情。所以我历来相信，你说那孩子幼儿园的孩子背这些罗马书太难了，罗马书第七章好难呢，有用吗？有用。现在就有用吗？也有用。将来有用吗？更有用。他说他后来不信主了有用吗？也有用。定他罪了，有用，一定有用，一定不要后悔，一定没有遗憾。你把神的话语拿出去，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请弟兄姐妹要有信心，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命状态里面，只要你确认是一个，你是一个以信称义的人，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就怕的，我们就怕呢。其实现在教会最难的是在哪里呢？就是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痛苦是假信，永远存在，但是我们也必须去学习接纳，面对教会的假信所给带来的那个伤害，会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个也是要付出代价。其实我认为在教会里面，在生命里面，基督生命里面最大的痛苦是假信所带来的混乱和灵里的一个痛苦和绝望，但你又不能说他假的，你又不能说自己，当然如果真的自己假的也自己不知道假的，所以就是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蒙蔽。这个所以耶稣他常常告诉我们要主要防备假信，要总要自己省察，然后呢求主让我们凭果子可以认出什么树来，尽上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不定罪，我们没有任何定的人罪的权柄，哪怕他是在你身边犯罪作恶的人，你不要定他的罪。为什么？因为只要他还没死那一天， 连他死了之后你都不能说他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的。基督徒没有定罪的权柄，也没有定罪的这个给你的责任，但是你要分辨真假，尽可能呢防备假信。然后呢，万一把麦子撒在麦子当中，耶稣说容忍他们吧，让麦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等主来收割。但是我们仍然不要受到影响，仍然定义做正确的事情，在主里面正确的追求。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真理透过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你自己做成了伟大的救赎。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不到没有信主之前那个本相你早就看透了，就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受到祝福在虚空之下的，就连我们这个出生的果子也在这个肉身的限制里边一同担起劳苦。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肉身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的是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就脱离这个身体败坏的辖制，这就是按照自由的荣耀。那个时候才是基督徒完美的被主救赎的时刻。然而我们不是要否认我们的肉身这当中已经被主拯救的生命仍然是积极的，仍然是可以靠着主去得胜的，仍然可以让我们确认我们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以信称义，让我们能够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用说法叹息替我们祷告。平时圣灵带领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就让我们确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定我们的罪，也没有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显出的那个奇妙的爱真的让我们无法测度。但是我们赞美你，你就这样的爱我们，你不但怜悯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你赦免了我们，你也保守着我们，你也激励着我们，你也管教着我们，我们谢谢你，你继续的透过你圣灵保惠师继续来成就耶稣基督在我们上有成就的工作，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上帝你自己奇妙的救恩。主啊，谢谢你不但给我们有成圣的一个伟大的身份和地位，你也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去该悔改的悔改，该认罪的认罪，该感恩的感恩，该赞美的赞美，让我们能够从圣灵里支取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支取你给我们那个伟大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们从神来的恩典，没有办法隔断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个奇妙的爱，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让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代，让我们的肉体非常软弱的状况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得胜有余，让我们每天唱出得胜的凯歌。谢谢你，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悦纳我们能够在这里的敬拜，也悦纳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的敬拜。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开始不断的顺从圣灵的恩膏来过我们在地上的光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开始掰饼哈，我们开始来到掰饼的，因为我们六月份呢确实没有办法掰饼。 啊，那我们就断了一个月，那没关系，感谢主。那我们继续的坚持，来到七月份，神也开了这个门。那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确实很奇妙啊，也按照我们所祷告的，上帝给我们成就，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使得我们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能够来聚会，来现场，我们也能够。我记得我几个有姐妹在啊，我们弟兄姐妹在网上表达，哇，很久没见了哈啊，想念了哈啊，终于今天能够见面了，在主里能够见面，那这个很宝贵。这保罗说的，我跟你们是面不分离，心绪不分离。但是保罗还说，我是努力愿意见你们的面。保罗跟那信徒们的关系，还努力愿意来面对面。神也每天跟我们面对面，我们感谢主，我们请一起来啊，我还是这样的。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就把这个。后来我们今天三行哈，三行从这边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再转过来，大家呢把这个我们很快读完，来预备起。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拜他人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
吃
纪念我，
然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誓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当如此行，为了吃纪念我。”
哎，你我按他，我按他。
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要当如此行，直到发来。所以无论何人，凡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被人吃了，或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了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都是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死。
我们受死的时候，乃是被主分子，免得我们不是人面目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好，感谢主啊！所以基督徒就是有这个美好的盼望。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其实很盼望、很渴望啊，掰饼哈。所以呢，那我们求主来带领啊。我们上个月呢，后来有人问说要不要补一次呢？可能也补不了了啊。六月份就不补了，已经过去了。至少我们七月份，我们终于今天可以来一起领受主的饼和杯。那也借着我们这段时间在家里面，确实也需要继续的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尽可能每一天在主的面前，每一个在主的面前的省察。那我们接着团契性的同在，接着教会性的同在，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所以呢，我们来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埋葬复活了。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好，那我们呢，大家注意，我们说一定要请大家注意，我们按理吃主的饼和杯，我们还是要确认四个按理。第一，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后嗣，是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所恩高的。你怎么知道？就是你确实在你心里面笃信不疑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要再来。那在你生命里面怎么表现？就是你开始对罪敏感了，对罪觉悟了。不说你不会再犯罪了，那这个很难。还说你犯了罪之后，你开始有不平安了，你开始有责备了，开始不悔改，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直到你认罪悔改，无论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认罪悔改，你确实有赦罪的平安。这是你生命中很好的印证。如果你基督徒什么对罪与非罪的概念没有很敏感，那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求主来帮助，这是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第一。第二，你是一个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虽然圣经没有这个明确的定规，但我们为了一个具体地方教会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尾声，那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需要跟一般弟兄姐妹之间生命的连结，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你是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如果你信主了没有受洗的，你可以在灵里边领，但我们为了教会避免混乱，你最好不要领那个饼，要等候。 而且激励你尽快的报名洗礼，激励你去受洗归入地方教会，归入耶稣基督，这很重要。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你信主受洗了，第三就是你还没有明显的，现在还有一个犯了罪不愿意悔改的，不愿意悔改的罪，如果在你的心中很明显，请你不要领饼和杯，但愿透过圣灵就是让你心里工作，来帮助你认真悔改，赶快悔改。现在主的饼和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可以领受主的饼，不是让你写个保证书，不是说主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犯那个罪了，这个保证不了的，我们不会这样的苛刻的要求，这个也是害了你，到时候你许了个愿，又要毁的那个愿，很麻烦。所以你只说你要愿意悔改，你要求耶稣基督帮助你悔改，然后呢你就领受主的饼和杯，主来帮助你得胜，你不要再靠着自己增长，是回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三第四呢，就是彼此等待。所以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的饼和杯拉到你面前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马上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和杯。所以呢，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为这个饼和杯做个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你独生爱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我们赞美你。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流的宝血我们得赦免，我们赞美你。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这个饼和杯，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杯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的，所以我们赋予它你美好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以尊崇上帝的恩告的心，以恐惧战兢的心做出我们得救的功夫，让我们来领受主的饼和杯。主啊，这时候他特别来，首先来分别为圣，这个饼和杯是赋予它一个属灵的意义，同时也分别为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当中还有信了主的，也受洗了，甚至还没有受洗了，但在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罪恶的瞎子的弟兄姐妹，就特别的释放他们，宝血来接近软化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领受主的和饼和杯。主啊，万一我们还有当中有不愿悔改的罪的弟兄姐妹，求你给他们有惧怕的心，避免领饼和杯，从而借着这样的一个警告，圣灵的责备，帮助他们早一天的悔改。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凡靠着主来到你面前的人你都拯救到底，我们求你来拯救，继续的动工在这样的弟兄姐妹身上，谢谢你，求你来恩待我们下面这段美好的光阴，让我们崇敬在恭敬在你的面前，关照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光景。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